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 Mary。
我是刘芳。
上一次我们谈论44章的内容，就是讲到关于这个单数跟复数的问题啊，不知道是为什么突然转到了这个语法的频道，就是上了一堂语文课，哎，也不知道是语文课还是数学课，就反正挺复杂的。
感觉这个奥古斯丁本人的这个职业病。
哎，对对对对 对, 对, 对。但你知道吗，就是我在读尤其是这几章44、45、46、47啊，就这几章的时候，我就特别有一种感受，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时候未必我们读到的内容是我们一时之间立刻就能明白的，甚至我们读到的内容也不一定是我们所能够欣然接受的，但是这个过程某种程度上其实是绕不开的，因为你只有完整的走过这个过程，好像我们从第一章读到后边120多章，那只有这个过程完整了，我们其实才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到，哦，奥古斯丁这位作者他透过这一本书这些内容他想要表达的一些什么观点，以及他呈现出来他自己一个属灵生命的状态，或者说他的神学立场，他对基督教基础要义的认知究竟是怎么样子，我们是需要经过这个过程的。那么这就引申到我们读经也是一样的，很多时候一些弟兄姐妹会说，哎呀，读圣经觉得有些地方有意思，讲故事的时候觉得很精彩，但是呢到了民数记啊，到了生命记、利未记啊，都是那些律例典章啊，还有一些家谱，哎呀，这个就看着头昏脑胀的，读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可能我们就会冒出这样的念头来，那么久而久之可能就会形成说，哎，哪一些经文是我喜欢读的，哪一些经文是我从来没碰过的。但是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还是要去读那些我可能读不通的、读不懂的，甚至是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哎呀，那个旧约太多杀戮了，我不喜欢，我就读新约，我觉得新约特别好。就是我们可能就真的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其实也是一种生命的调整，就是我们的胃口不是完全以自己的喜好来判断，而是说因为我确实是需要读圣经，那至于读不读得懂，以及这个读懂了之后我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去顺从上帝的带领，我觉得那可能就算是另外一个阶段的问题了。
是，而且其实呢最重点的就是说，我们上次也说了，不是说纠结它的单数复数的问题，它其实是在讨论罪的这个问题啊。罪的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确实是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聊的，或者去反思的，那就是因为这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接受整全福音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开始，我们要真的是认识到罪是怎么样的，它怎么样发生的，怎么作用在我们身上的，从古到今它是怎么样引起了这么多的后果的，然后我们才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东西是我自己没有办法摆脱的，这是实实在在的去让我们整个世界都陷落的，然而呢神又有他的恩典来处理这个罪的问题，然而我们可以接受。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我们作为基督徒需要常常去回顾的一个问题，不只是在属灵上我们需要去反思，我们个人的生活上，那当然我们在一个理性上，比如说我们一起来读奥古斯丁所给我们理出来的这些内容哈，那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过程。
没错没错没错。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进入到第45章，那我想请刘芳帮我们读出来。
好的，第45章，亚当的第一个罪涉及多重的罪。然而即便是那一个罪，也就是从一人入了世界临到众人的那个罪，也就是婴孩也要因之受洗礼的罪，若加以分析，便可以从中分辨出多重不同的罪。其中有骄傲之罪，因为人决意要做自己的主，而不是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有亵渎之罪，因为他不信上帝。有故意杀人之罪，因为他让死亡临到自己身上。有邻里淫乱之罪，因为人灵魂之圣洁被蛇的诱惑所败坏了。有盗窃之罪，因为人擅自摘取上帝禁止他碰的食物。 有贪婪之罪，因为他贪图所需之外的东西。此外，只要我们仔细的省思，就可以发现这一次犯罪中还涉及其他不知多少的罪。
嗯，我觉得这一段呢，跟我上一次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那个罪因
罪根，
对，罪根，就是它可以长出来的那个东西，就包括圣经里边其实上帝常常说罪跟教一样嘛，
嗯，教母的教，
对对，它能够发出来的，延展出来的，蔓延出来的。所以奥古斯丁他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处理，或者说是帮我们理清楚这个思路的。就包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觉得对于基督徒来说特别好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罪悔改，认罪祷告。那么我个人认为哈，它还是有两个内容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哎，我真的是犯罪了，跌倒了，软弱了，那我清楚这是神所不允许的，那我就来到神的面前，非常坦诚的跟神来认罪，也在神面前立志要悔改。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今天说到的亚当的第一个罪，也就是我们的原罪。那么我们对于我们的原罪要来认罪悔改，或者说吧，刘芳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基于我们对罪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要来寻求上帝的赦免和上帝救拔我们，不是说好像任由我们就沉沦下去那种。
嗯，是。而且呢，其实读到这一章的时候呢，我就越来越能够理解，哎，为什么他们需要有给婴儿有洗礼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其实他提到罪也是承接上面所提到洗礼的问题嘛。那所以其实呢，虽然说我们现在是知道，就是说哦，我们接受洗礼更重要的是我已经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罪悔改接纳神恩典的这个过程，也就是有知识意志情感的参与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其实原来呢，他在所谓的婴儿的洗礼的这个层面上，他其实更多的所说的就是它是一个普遍的一个问题。一方面他承认每一个婴孩其实就已经落在这个原罪里面了，以至于呢另外一个层面上呢，他又觉得因为神的恩典，就像我们之前有一章所说的，说洗礼所代表的恩典是向一切人敞开的，就包括像耶稣基督所给的这个恩典也是开放给所有人的，但是当然你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呢，他可能给这个婴儿在洗礼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在承认说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他都有这个原罪，这个罪根，然后这个罪根呢就是需要被回应。但是当然就是说给婴儿洗礼是有，我觉得更像是一个美好的期待，就是说其实神的这个恩典是洒向每一个人了，但是呢这个孩子仍然需要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以他自己的认罪悔改这个过程去接受主的恩典。所以某种程度上呢，可能我也不会就是说像一开始就觉得哎呀好像我们不应该承认啊这个婴儿洗礼，就有可能是一些别的东西或者说是跟我们不一样啊，所以呢我们不认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合理的。我觉得解释到这里的时候，就是你也觉得它是有合理之处的。
对，
所以他就是为什么一开始这一段他就是说啊，罪从义人进入了世界的那个罪，就是婴儿也要因之受洗礼的那个罪，其实他就是在说明说哦，每一个人都是被这个东西所缠住了，都是在这个罪根的大染缸里面没有办法独善其身的。
嗯，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甚至能够想到什么呢，就是想到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子孙孙对吧，你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
嗯，对，我在想就是从亚当之后开始，所有的婴孩他从出生开始，他不论是愿意或不愿意，他其实都带有原罪了。
是，
对。
所以如果说按着某种平衡来去讲，那不管这个婴孩他愿不愿意，如果说给他加上这个洗礼或者是为这个婴孩受洗，那么可能某种程度上就是可以达到一种怎么讲会清晰一点，就是感觉有点抽象。
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传福音给别人，你管他愿不愿意吗？
就是当然你是应该要考虑他的感受，这个是一方面，但是最根本的就是说面对任何人都该不该去传这个福音，那是该的，那这是两个事情。
对，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确实就是回到那个关于给婴儿施洗这件事儿，就是我是一个基督徒的孩子，我知道他生下来就有原罪，那么我从一个主观意愿上，我就觉得他就是应该来到上帝面前悔改的，那我也不会说等你长大吧， 我就从小一直给你灌输这个，你要认罪，你要认罪，等你长大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认罪了，对吧？那可能是这个。那我个人认为哈，当然这个待会儿我们可以详细的讲，但是就是像 Mary 刚刚延展出来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我们传福音给别人，我们真正内心的想法是因为我们深知到每一个灵魂都需要这个救恩，那就跟我们认识到原罪而每一个人也需要赎罪是一个道理。
嗯，洗礼它本身也是一个礼仪嘛，我们知道其实不是这个礼仪本身在起什么样的作用，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吧，它更多的也是一种宣告，一种彰显，就是其实是的，如果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也认识到我的这个孩子是出生的时候他也是一个罪人，他也是需要神的这个恩典的，而这个洗礼应该是表达他是个罪人同时需要神的恩典的这个需要，但是至于他能不能真正的接受，那不是这个洗礼能够决定的。
嗯，
它更像是一个所谓的礼仪，它是表明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逻辑，就是说罪的根源，对神恩典的需要。
可能有一个比较轻飘的表达呀，就是这个仪式它就像表态一样。
嗯，
我在想的是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能经常会讲说要一个人等他完全有意识的时候，让他自主的去选择接受这个洗礼，这个洗礼对他个人来说他知道自己在做一件什么事情。
嗯嗯嗯。
但是我就在想，如果以这个角度来去想的话，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选择受洗或者是我选择这个信仰，那么我们可能讲到洗礼的果效好像会觉得有一点功利性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认为洗礼它本身就是从圣灵而来的，所以我认为它不是一种功利性的一个果效，我实际上认为它确实是有圣灵加在我们的身上。那如果说这样子去想的话，在我们有意识的时候去选择洗礼，会不会就是给自己某种意识，就是啊，是我选择了洗礼，所以我才会这么去追求，或者是我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金钱的一个行为。不知道会不会就是有时候就会认为这是因为我这样子去做，所以我会得到什么。
哦，所以反而你觉得会削弱了神或者圣灵所有的主权和他所带来的功效。
可能点不在于说会削弱圣灵的果效，而是说可能把自我的一个意识
放太大了，
加高于圣灵的一个果效。那么以此再去讲这个婴儿受洗，那可能真的就是非常纯粹的圣灵在这个婴儿身上动工了，而不是说婴儿我自我去做了一个选择，我自己去变得更好，而是圣灵就是在这个孩子身上。但是呢，人的一生它其实是有很多变化的，就是可能就算是这个圣灵啊，此刻在这个孩子没有意识的时候降临在这个孩子身上，但是呢也不代表就是说这个孩子他一生就会没有什么远离神的行为啊，或者是他不可能有一些叛逆啊，就是因为人他自己也有自由意志，自我的意识，这个就是后面这个婴孩自己之后还要再去做回转，然后有这个追求神的回转的一个行为。
其实我大概理解了，在这个事情上最大的这个张力，刚才 Mary 想说的这个还是在于，就是说三位一体的神包括圣灵在内的这个神的主权和人自我的选择中间的这个张力到底是怎么样去平衡的。就比如说像到底婴儿受洗这个意志是婴儿自己的意志，还是人的意志，还是圣灵的意志，其实到底这三者怎么在这个洗礼这件事情上得到一个所谓的平衡。那某种程度上我觉得确实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不同的宗派占据了不同的认知的这个角度，那就说明大家在这个事情的平衡上可能就是有自己不同的这个侧重点。包括像刚才我同意 Mary 所说的，因为耶稣他自己也说除非你要受水和圣灵的洗你才能重生，对不对？那确实水的洗礼和圣灵在我们身上这个东西应该说是在基督徒里的洗礼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概念，但是就像刚才 Mary 所说的，那婴儿不是说他的意志决定圣灵降不降临在 他身上，但是问题是说有可能给婴儿施洗的这个礼仪本身，父母本身的这个意志还是人的意志啊。
嗯，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不能决定，不管是婴儿的意志人的意志都不能阻挡圣灵的意志做圣灵要做的事情。 当然就是说我们努力的在这里平衡的点是，一方面我们又不希望说是我们抬高人的意志，然后小看了神的主权和神的意志，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不希望说是哦，如果我们太过于承认洗礼这个东西在人无意识的情况下它已经有效了有用了，那么是不是我们会太看重这个事情本身，就是这个水这个礼仪这个出现的条件啊，时间地点什么等等的这些，而大过了实际上我们最重要的那个核心，为什么要接受洗礼这件事情啊，是跟人的拯救罪救赎有关系的。就比如说像即便说是圣灵降临在每个人身上，就像耶稣他来对吧，他也是拆了圣灵保惠师下来，不代表说是我们就能够认罪悔改，但是当然圣灵有没有可能帮助我们达到那个认罪悔改的那个点呢，当然是有可能的，但这些东西就变成了就是怎么说呢，是很难把它完全说清楚的一个事情。但至少就是说我们都认同的一点就是说，罪进入世界它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事情，直到耶稣基督打破了罪，攻克了死亡，成就了他的再创造，让我们可以在他里面重生。
对，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这个45章的内容，你看讨论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些章节的内容都会回到那个本质的问题，就是人是罪人需要被拯救，而上帝赐下了救赎，而人需要回应上帝的救赎，这整一个过程看似其实是有互动的，但是我们必须要不断强调的一件事是，从人得救的这件事上人是毫无功劳的，因为真正决定这个救恩的成就与否跟人的努力是没有半毛钱关系，就是救恩的成就是完全是神的意志和神的大能的保守，涉及到人的回应的问题，但是这个人的回应呢是人的本分，这个人的回应不是我们努力的做到了上帝不能做到的事情，而是我们作为一个被拯救者我们需要尽的本分，就相当于说今天你想坐车那你就得上车，上车就是你的本分，那我们如果说的更具体一点，上了车之后你得系安全带，你得守交通规则才能保证你不出意外，对吧，那这就是一个从本分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对于救恩的回应。那回到前面就是我们为什么就会觉得这些地方就会比较模糊呢，其实还是回到这个关于洗礼的功效的问题。我甚至想到了耶稣基督在刚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我们还记得吗，他去找约翰去受洗，然后呢约翰当时的回应是说，主啊我应该受你的洗啊，怎么会你到我这儿来受洗呢，就耶稣当时的回应是我要尽诸般的义，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是耶稣的回应，就是说因着耶稣基督受了约翰的洗，他尽了为人的义这个本分之后，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哎，这个就是在上帝那里他从来不会啊，就是之前刘芳经常举例子说，哎，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开个挂对吧，我有管理权限，就上帝从来不是用这种类似于开挂的形式去达成他的目的，他反而是不断的在让整个所有的事态回归到就是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原本的这个规则法则里边，当然这里边是有就是耶稣他从来没犯罪，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本质上来说所有其实是在上帝一开始创造这个世界都已经设定好的这些规则。那再回到这个洗礼这件事本身，还是那句话，如果我们太过于强调婴儿洗的时候，事实上这个背后有可能是在表明一件事，就是我们把洗礼这件事抬高到了本来不是他应该的那个高度，就是这个仪式高过了上帝本身的位置，或者说是高过了上帝原本让人去受洗的这个目的所在。就好像当以色列人他们去圣殿献祭的时候，过去他们是要早早的出发，从家里牵着牛牵着羊带着鸽子带着米带着面去圣殿里去献祭，但到耶稣的时代人们都不带这些东西了，只要你拿钱就行了，拿钱就可以买了，那为什么耶稣要推翻这些呢，是因为这个形式本身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耶稣才说这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却让它成为了贼窝，就是这个地方还是圣殿，他们所做的事情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区别，还是要把那个牛羊宰杀了献祭要烧掉要切块什么的，但是那个心已经不对了，你去做这件事的那个动机和态度已经不对了。所以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婴儿洗礼这件事儿， 假设说这里边带着一种想法，就是无论是作为父母还是作为给这个婴儿施洗的这个牧者本身，他是觉得说我们都是人啊、我们从出生就带着原罪，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洗礼的形式呢，表明我们对罪的态度，我们表明我们对罪的认识，我们知道人出生就带着原罪，那以此呢就是带来给大家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关于罪的一种教导，它是另外一种程度的教导，就是我们可以在讲台上讲到跟大家讲说啊、哎，罪是什么什么都罗列出来，好像今天45章就讲到亚当的这个义人所犯的罪里边包含了什么东西，但是还有一种形式就是洗礼啊，每当我们洗礼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人从出生就有原罪，然后当我们受洗完成的时候，我们又来思想耶稣基督他因义人的死就赎清了我们所有的罪，诶，他又变成是另外一种像教导一样东西，但又不是那么的教条的文本式的教导，它是一些仪式带给人们的思考。
对，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在这个婴儿洗礼上的这个问题确实纠结了一段时间，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觉得也是给我多一点比之前有更多觉得哎，可以去探索一下的一个方向，因为说实话哈，我最近才知道就是我现在所去的这个教会所属的这个宗派其实他们是认同婴儿洗礼的，然后等我呢再去多跟我的牧者交流一下，看看是怎么样去理解这件事情，是跟我们讨论的比较接近呢，还是有一些哎，可能我们没有讨论到的这个方向呢。当然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这个讨论特别重要的一点还是说到就是关于这个亚当哈，他第一个罪，所以就是我们所说的原罪，这个罪进入世界的这个罪，从这一人进入了世界临到众人的这个罪，但是呢又觉得哇特别感恩的一点就是说又是从一人的死亡和复活，我们从这个罪中得到了这个释放解脱，当然这个是一个已然和未然的事情，就是说已然是耶稣基督他成就了这个救恩已经完成了，但是未然呢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最终的审判还没来嘛，对吧，我们还是活在这个充满罪的世界里面，我们还是一个带罪的肉身，我们还是每一天每一时刻都需要去知道就是我还是一个罪人，我还是会常常陷到罪的这个里面，这个未然的部分就是说我们还是需要去向着他已经给我们成就的这个未来去往前走，就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耶稣基督他自己为什么要尽诸般的义去接受这个约翰的洗礼，一方面他也是在表示说他跟我们罪人是站在一起的，他要从我们所走的这条路上这个充满罪的这个世界里面，这个被罪污染的这个世界里面重新开一条出路，然后他在水里面起来这个洗礼里面我们也知道所预表的也是象征死和复活嘛，对吧，他的这个表征就告诉了宣告了这个新的世界的开始，这个救赎的事工就是开始了，他从水里上来的那一刻天开了，圣灵降在他身上，由亚当那个时候开始罪进入了世界，而由耶稣开始新的生命进入了世界，而他所完成的这个全备的义那也是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也为我们真正的打通了这个可以通向那个真正跟圣灵在一起跟神在一起的那条道路。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的内容啊，就是虽然我们没有太多的围绕45章，但是当我们仔细的去看45章，尤其是罗列出亚当这一个罪或者说一个罪的根源与之相关的这些内容，按奥古斯丁的说法叫多重不同的罪的这个角度来看，确实也可以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提醒。今天呢，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边肯定会面对很多的试探，很多的引诱，包括一些挑战，那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不是单一的去看待这个问题，不是觉得说啊，这个就是要不要说谎的问题啊，那圣经说了不能做假见证陷害人，对吧，就是等等之类的，我们看待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想的是罪带给我们生命的咒诅影响和破坏，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警醒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轻描淡写的觉得啊，我不过是说了一个谎，我不过是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好像我们的脑海里边有一套所谓的法律条文，而这个法律条文是上帝列给我们的，甚至我们要想哎，这个罪那个罪等等之类的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对吧，但事实上我们应该想到的是罪的破坏力啊，罪的危害，就是任何一个所谓的叫大罪小罪，它带给我们的这种咒诅，某种程度上都不是我们轻描淡写的可以去对待和处理的，任何一个试探 它都可能会直接击垮我们的生命。当然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是有我们的神的，有我们的主的，但是这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自己竭力的去追求，努力的靠近耶稣。就像主耶稣他也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就是你们好像枝子连于葡萄树一样。那如果我们自己不愿意连，那等待我们的就是一个枝子的干枯啊，我们就被丢在外边，甚至就被火烧了。
嗯，
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奥古斯丁他所陈述所表达的有关于我们的罪啊，原罪本罪，包括这个亚当一人所犯的罪入了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影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时刻都警醒，警醒自己的生命处在什么样的状态，警醒我们与你的距离，与你的关系。主啊，警醒我们所面对的任何一样，主啊，可能会侵蚀我们生命的这些或大或小的，或者从人的角度是有大小之分的这些罪，这些生命的软弱和试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面对生命成长过程的时候，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清楚地认知我们生于罪中，我们带着原罪，但是另外一方面你更加是来帮助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你胜了这个世界，你胜了这个被罪所玷污的世界，你胜了这个被罪所败坏的生命。主啊，在你的里面就是得胜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断地寻求在你的里面，不断地在你的里面得胜又得胜。主啊，带领每一个听到节目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主啊，虽然我们会经历许多的难处，但是我们也非常知道和清楚你是那位神，你是那位道路真理和生命的神。主啊，我们唯有紧紧地抓住你，紧紧地依靠你，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被你塑造成为你所喜悦的样式，才能够成为你所称赞的那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谢谢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